家好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小故事是安营起行都井然有序。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建造会幕和所需要用的圣物。负责带领这项重要工程的就是犹大支派的比撒列和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耶和华亲自提比撒列的名字呼召他，用神的灵充满他，不但让他有智慧、聪明和知识，可以做出各样的巧工，他还可以想出各样的公式，用金、银、铜制造各种的物品，还会雕刻宝石镶嵌在各种物品上。除此之外，他还会雕刻木头，做各样精巧的工艺品。另外，耶和华神又派他跟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一起合作，让他们有聪明又有调和人际关系的灵巧，让他们两人拥有领导人的智慧。他们带领众人一起动员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或者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和细麻绣花的纺织，另外连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想出各种以前没有做过的奇巧的工。会幕除了外部的帷帐，也包含圣所和至圣所，另外圣物则有放在圣所的有七灯盏的灯台，放陈设饼的台，还有金香坛。而放在至圣所的圣物则是用皂荚木做成外面铺金的长方形箱，也就是约柜。约柜的四围有金牙边，还有四个金环在四个角上，另外用皂荚木做成的杆包上了金，再穿过柜旁边的环。这杆是要一直插在环上，不可以抽出来的，好让利未人可以把约柜抬起来移动。约柜里面放的是摩西从西乃山上面带下来的两块写着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法板。约柜的上面盖的是用金金做的施恩座，施恩座上是两个张开翅膀一样由金金做成的基路伯。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时一共有603550人，加上妇女跟孩子大约有200万人。这么庞大的队伍，不管是要扎营还是要起行，都需要十分严谨的行动。而且现在会幕已经完成了，耶和华神已经住在以色列的民中间了，因此他们反而要比以前更加小心才可以。神就住在自己的旁边，一方面可能会让百姓们觉得很亲近，但是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让人掉以轻心，反而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和尊敬，忘了他是圣洁的神，那么百姓就会陷入灭亡的危险。 耶和华神在颁布他的律法时，曾不断地强调他自己的属性是圣洁的。因此，如果圣洁的上帝和有罪的百姓要一起居住的话，光是靠献祭可能还不足以提醒百姓自己的罪和不洁净的问题。百姓们需要更多的方法来避免自己失去对神的敬畏。当各支派向摩西报告数点完的所有人数之后，耶和华告诉摩西该如何安排所有军队的营帐。在上战场之前，每一个都应该要先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在哪一个编组内该受什么样的训练，以及负责什么样的工作。首先，神的会幕将在军队的正中央，代表神的权柄通行在他的国度中。中央的会幕由帷幕包围住，仅有一个入口，而这个入口必须是向着东边日出的方向，也就是守卫的位置。入口前面首先是摩西、亚伦、祭司的帐幕，另外围着会幕的三面则是属利未族、歌侠、格顺、米拉利的帐幕。在各支派和会幕中间，需要有利未人的帐幕把他们跟神隔开。起行时，各支派也要离约柜2000轴，也就是大约现在900公尺的距离。这都是为了要让百姓时时记得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是不可以随便靠近的。各支派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旗号。另外，四个领导支派还有另外属于军团的旗号，也就是刀。在摩西、亚伦和祭司的帐幕外围，是向着东方的第一队。第一队领队的是犹大支派，他们不仅人数最多，也是整个耶和华军队的开路先锋。在犹大营帐的两边，则是同属面向东方第一队的以撒迦和西布伦支派，共有186400名。接着，面向南方的是第二队，领队的是吕便支派。挨着他两侧的，则是同属第二队西缅和加德支派。属吕便营的，一共有151450人。吕便营队在行军的时候，前后都是利未人。犹大营负责打前哨，而吕便营则和他们一起护卫帐幕。另外，吕便营也要守护会幕里的圣物。在行军的时候，所有的军队、利未人和人民都要按着安营的顺序前进和扎营。耶和华神要摩西告诉他们，必须要谨守各自的位置，好保持整个队伍的秩序。在行军的时候，让抬帐幕的利未人走在第一队犹大营的后面，第二队吕便营的前面。 而旅便营的后面，也就是第三队的前面，中间则是抬圣物的立位人。一来是可以保护抬会幕和抬圣物的立位人，二来当圣物抵达时，抬帐幕的立位人也已经把帐幕给架好，可以让圣物放进帐幕里了。接着是安营在会幕西边的第三队，第三队以以法莲支派为首，挨着他两旁的是马拿西和便雅敏支派，共有108100名。而以法莲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协助旅便营一起守护会幕里的圣物。接着是安营在会幕北边的第四队，第四军队由但支派带领，他们是12支派中人数第二多的，因此他们负责率领亚瑟和拿弗他利支派做押后的军队，负责在后面守卫整个队伍。但营一共有157600人，整个耶和华的军队共有603550人。耶和华神在这段时间先是颁布了律法，又指示摩西设立了祭司，然后建造了会幕。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后，神才指示摩西开始为军队编组以及营帐排列的顺序。200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所安的营帐是以神为中心往四方展开，每一个人、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军营都必须要安营在正确的位置，因为这不仅可以让他们形成一个坚强的军事阵营，更可以让整个队伍保持灵敏的秩序。如果一切都按照耶和华神的指示的话，那么从西奈山走到迦南地边界的加迪斯巴尼亚，原本只要11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了。但是后来以色列人的路线却是朝着反方向，并且走了将近40年才抵达目的地。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一趟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又会再一次的重蹈覆辙。所以这一段延宕漫长的旅程，我们都必须要谨记在心，引以为戒，才能让我们避免错误，可以早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